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深根建造，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明，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大卫王的事。从大卫王的身上，我们可以吸取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上次说过呢，大卫做王以后呢，天长日久就贪图安逸的生活了。不仅如此，他也去强取了民间的一位有夫之妇，那么来到王宫当中行淫乱的事。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那么有些解经家说了，在当时代啊，一个国王把一个民间的女子啊弄到王宫里来不算坏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也是无所谓的。但是啊，我们从圣经当中没有看到这样的教训，倒是看到神甚不喜悦四个字。所以表明一个问题啊，大卫所做的事实际上是得罪神的事。那么我们看到，不仅大卫和八十八两个行淫乱，使得八十八怀的孕，而且呢，大卫看到自己做这事情以后，就造了一个诡计呢，造了个圈套，让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来上当，就说呢，让乌利亚回家和他老婆睡一觉，就说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就行了。谁知道乌利亚忠心耿耿，不肯在大伙都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自己回到家里和老婆睡觉。我们看出乌利亚实在是个非常忠心的、非常厚道的一个人。那么大卫一计不成呢，就再生一计，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乌利亚拿去交给前线的总指挥呢，就是约亚元帅的。乌利亚忠心耿耿把这封信亲自交给约亚。约亚元帅，国王让我带了一封密信来给你。好，约亚说好。一看呢，哈，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调兵遣将，指挥人呢去攻打城市了。谁带头呢？是乌利亚带头。乌利亚带着少数人冲到前面，大多数人都跑回去了。当然呢，寡不敌众，只要在城墙上面往下射箭就可以了。就这样把乌利亚和剩下其他几个人统统射死。原来呀，大卫写的一封亲笔信给约亚，就是这么一个圈套，就说啊，你要布置人去攻打城市，当所有的人轰起来的时候，派几个人走到前面去，冲到前面去，其中少不了有乌利亚啊。等着人都冲上去，大伙的大队人马赶紧的撤出来，那么剩下几个人呢？那就变成众矢之的了，对不对？变成哑门的打击对象了。至于他们死活你就甭管喽。可想而知，剩下的这少数人就变成众矢之的了。大卫这个用心可以说险恶到极点了，这是借刀杀人了，借着哑门人的刀把乌利亚和其他的同伴杀了。为什么呢？要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本来啊，大卫的想法是把这个孩子栽到丈夫乌利亚身上就行了，没想到乌利亚对他的过分忠心使得他一计不成，只好借刀杀人了。我们说过啊，当约亚拿到大卫的亲笔信的时候是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以后我们会解释。那么乌利亚在前线被杀，战死了，被箭乱箭射死。当然消息回来告诉他的妻子八十八的时候，八十八当然很伤心，不过伤心几天也就没事了。为什么伤心几天没事呢？因为他肚子里已经怀着大卫的骨肉了，所以他就等着大卫来娶他的。果然不错，没过几天呢，大卫就明媒正娶，就把这个寡妇乌利亚的寡妇八十八娶进王宫里去了。这么做在人看来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什么？ 那个寡妇嘛，被娶到王宫里有什么错的？没错的。其实啊，大卫是霸占人的妻子，借刀杀了他的丈夫，对不对？这件事瞒过所有的人，瞒不了神。好了，神就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的。大卫一看拿单来了，挺高兴啊，先知您来了，有什么事啊？啊，今天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情我来求见王了。什么事啊？在那个城里的有个大财主，他旁边住着个穷人。这个财主啊，家称万贯，富得不得了，牛群羊群骆驼群多得数不过来。那么这个穷人呢，穷的呀，只家里有一个小羊羔，这个小羊羔啊，和他儿女一块吃一块睡一块住的长大的，就像他自己的小女儿差不多了。哎呀，大卫一听真是很感叹，你看这个悬殊这么大。那么怎么样呢？下边这一天呢，这个大财主家里来了个客人，来的客人很高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高兴得不得了。那么好了，就招待一番呢，杀个羊吧，杀个羊羔。看来看去，自己羊群哪一个羊也舍不得。哎，不如把那个隔壁穷人家那个羊拿来杀了吧。啊，还有这事？杀这个人穷人羊羔的这个人应该该死。其实一个羊羔不值得死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实在气不过，所以大卫气得不得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其实四倍也抵不上一个人命啊，对不对？用不着这么大的气，但是大卫话已经出口了，表明大卫是义愤填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富人，这个大财主是没有怜悯的心。你自己家里这么多可以用来招待客人的，你不用，相反的倒去抢夺穷人的唯一的这么一个羊羔。这个羊羔不是别的，是像他自己的儿女一样啊。所以大卫真的气得不了。大卫的话刚刚落地，先知拿单怎么对他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时候，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笔永不离开你的家。先知拿单这样的宣布还没有完，还继续说下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也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弟兄姊妹，你听到吗？这段话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宣判，提到是谁呢？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大卫听得清楚不清楚呢？大卫听得非常的清楚，马上怎么办呢？扑在神的面前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我们看到一件事，先知拿单远远比不上撒母耳的威信。在大卫正式做王以前，撒母耳曾经对扫罗王宣布神的警告。扫罗怎么说？就算是如此的话，也求你在百姓当中抬举我，给我留个面子。但是大卫怎么说呢？我 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看出吗？大卫真的不愧为是称神合心意的人。虽然他软弱了，一时的软弱，失败了，犯了罪了，当先知来提醒他的时候，马上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好了，神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接下去，先知拿单宣布神对他这样的认罪态度怎么说呢？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就说你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那些神的仇敌，那些耶和华的仇敌就会说的，哈，大卫啊，这是神合心意的人啊，居然借刀杀人抢人的妻子啊，这不是给耶和华神脸上抹黑吗？是的，大卫做这件事实在是给耶和华的脸上抹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要千万小心，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有高贵的地位。圣经提到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啊？君是君王，尊是尊荣，那就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尊荣有高贵地位的祭司啊。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就是带着人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替人祷告，求神赦免人的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责任，就是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和神和好。如果我们不谨慎自己的言和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使神的名受羞辱，人家就会说了，啊，这是基督徒啊，这还是祭司啊，这个德行啊，算了吧，看到你们那个耶稣了。其实没有看到耶稣，而是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结果就把耶稣的名受了羞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处处留心的。所以圣经真是铁面无私的把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丑事都详细的记载下来，就是作为我们后世的见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大卫王这样一生啊经受神的磨练，到了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尚且有失败的时候，何况你我呢？我们都是人，因此看到大卫的失败应该作为我们自己的见解。那么好了，既然大卫一听神对他的责备以后呢，马上悔改认罪，神说好了，你既然认罪了，我必然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不过呢，你这件事使得神的命受羞辱。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你和88行淫乱怀孕所生的儿子一定得死。那么到底怎么样，我们留在下次再讲。愿神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深根建造》，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